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嘿，小美，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接续上一次，继续为您分享属灵伟人穆勒他一生非常伟大的见证。穆勒的见证在许多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当中都带来了极大的鼓励。上一次我们分享到，他在青年时期也曾陷入属灵的衰弱中，但是神却用奇妙的方法将他挽回。有一个青年的弟兄名叫包黑门，出身于富有之家，受过高深的教育，眼看他将来在世上的前途十分光明，可是他大大舍弃自己。包黑门拣选波兰做他的工厂，愿意向当地的犹太人传扬福音。他并拒绝家中的舒服和各样奢华宴乐。包黑门的决定在穆勒的心坎上打上印记，穆勒不得不比较两人的情形。为着爱上一个女子，穆勒竟然放弃他的护照，变成没有喜乐、没有祷告的人。反之，另外一个青年说起来世界对他更有吸引，却因着担任一项舍己的工作，撇弃了世上既有的欢乐和财宝。包黑门步了摩西的后尘，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而他自己却像凡俗的姨嫂一般，为了一碗红豆汤竟然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相形之下不禁见拙，于是穆勒的内心受了责备，他重新献上自己，放弃了他所爱的女子，割断了这个未经祷告所结的情缘。不用说，神的笑脸补偿了人的欢颜，神的平安充满了他。因着有平安的神与他同在，每次内心经历新的喜乐，都会寻找新的出路。穆勒觉得应当做见证，于是他写信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告诉他们他自己喜乐的经验，寻求他们寻找在神里面的同意安息。他满心以为，只要他们知道这条喜乐的路，必定会同样的竭力追求。然而结果却受到父亲恼怒的责备。大约在同一期间，著名的陶乐博士在哈勒大学担任神学院的系主任。这位虔诚的教授吸引了各学院内不少敬虔的学生前来投奔他的门下，因此拓广了穆勒的交通圈，使他获得很多益处。很自然的，布道的灵火重新点燃，而且愈烧愈炽。他要求他的父亲准许他参加一个德国的布道团体。他的父亲不止生气，而且大大失望， 苛刻地责备他，提醒他说父亲如何为了栽培他曾耗费了大笔金钱，正盼望他因此获得良好的生活，使他父亲可以安享晚年。不料这个盼望竟成泡影，他父亲在盛怒之下宣布说不再认他为儿子了。后来他父亲看到他安静的忍受不便初衷，他父亲就改换口气，由动下转为哀求，这些眼泪实在比责备更难抵挡。可是穆勒的心智已定，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跟从主，因着这次的会面反而叫他清楚看见，要脱离倚靠人就得完全倚靠神。今后他不该再用他父亲的钱，一接受津贴就有顺服的义务，花人的钱财而不答应人的期望，这件事明显是错的。假若他仍旧倚靠父亲的钱来生活，他就有默契要遵照父亲的计划，即将来他要在国内做一个牧师，度舒适的生活。若要保持他的纯洁，他必须维持他经济的独立。这一步的决定并非轻而易举的，因为在大学最后两年的费用比往年还要大。然而在他早年，他就发现神是信实的神，是患难之交。不久有三位美国教授想学习德文，穆勒得到推荐担任这项工作，他所得的收入十分丰裕，非但足够开支，而且绰绰有余。于是在他的心板上刻了一节金句：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1827年8月间，穆勒的心更加倾向国外布道事业。经陶乐博士的介绍，他现身于不列颠大陆布道会，愿意受差遣赴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工作。随则布加勒斯特远在千里之外，他的父亲竟然出乎意外地同意了这件事。于是他重返哈勒大学，面向远方工厂，专心准备自己忍受未来的牺牲和艰辛。可是神另有安排，他始终未曾出发往布加勒斯特。10月间，包黑门路过哈勒，参加穆勒室内的周会。包黑门告诉穆勒，包黑门因着身体衰弱，将无法继续在波兰犹太人中间的工作。在穆勒的心里，立刻涌起一个意念，何不取而代之？1827年11月17日，他再访问陶乐博士，话还未出口，陶乐博士就先问他有意赴犹太人中间工作否。陶乐博士接着又说，他和伦敦布道会关系亲密，当穆勒答应在犹太人中间工作后，陶乐博士随即写信给伦敦布道会，该会获悉穆勒愿意被差遣之后，就建议他来伦敦受训6个月。数年3月19日，穆勒抵达英京，进入新的神学院，当然受到一般学生所受的束缚，固然这些规条妨害他的良心，然而他安心顺服。他每天约用12小时读书，特别注重希伯来文和有关的课程。他知道用脑过多会使他的心灵发生麻痹，因此他用祷告的灵来记忆许多希伯来文旧约的章节，并且在日常每件事上不论大小都带到神面前寻求帮助。1829年5月中旬，他得了重病，觉得不久人世。那时他特别发现自己的败坏，他在得救时所有的罪恶感觉太过肤浅，不够深刻，现在他深深感觉自己的罪恶，只有仰望十字架才叫他转忧为乐。在病中他学了几个宝贝的功课，首先在属灵的事上，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标准，同时也只有圣灵能够解释神的话。无论往日或是现在，他是他百姓的唯一教师，主帮助我放下许多圣经注释和差不多一切的书籍，单单阅读神的话语。 结果我第一晚关在房内，专心祷告并默想圣经，在数小时内所学习的比较几个月所研究的还要丰富。主要的长处乃是从此我得到真的心灵上的力量。现今我开始用圣经来测量我所学习的和看见的一切事，而且找出只有那些经得起圣经衡量的才是真正有益的。还有一个真理，关于主的再来，我也局部得到引导。从前我相信事情越过越好，直到全世界都要焕然一新，但是现在我在神的话语内找不到这种保证，说在主回来以前世界要更新，反而在圣经上我找到教会的荣耀和圣徒的喜乐，乃是主耶稣的再来。在他回来之先，事情总在纷乱之中，我在神的话语里找出使徒时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死，乃是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也应当仰望他的显现。穆勒曾这样做见证，1829年7月，神启示我主耶稣再来的真理，并叫我看见我以前坐待全世界的人得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启示所产生的效果，乃是从我灵里激起了一种怜悯众人的心情。于是我就想到，当主耶稣迟延的时候，我岂不应该尽我所能的为主做工，并且唤醒沉睡的教会吗？此外，主也乐意给我看见一个更高的敬虔标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领导我稍微看出，我在地上的真真荣耀，乃是被藐视，与基督同苦受贫。由此我略略见到，以后我看得更清楚，一个仆人不敢寻求地上的富裕、伟大的荣耀，因为他的主在这里是贫穷、卑微和被轻视的。穆勒在德文郡养病一段期间，病愈后，穆勒于1829年9月初重返伦敦，因着过劳，为十日又病倒。他深深感觉不该用他残余的力量来读书，应当立刻出发去为主做工。他于是请求布道会指定他工作的地点，并为着谨慎起见，另派一位比较有经验的人做他的同工和顾问。等了6周未获答复，就有一种坚强的信念抓住了他，认为等候人来差派工作是不合乎圣经的，因此是错误的。在安提阿的教会有所举动之先，巴拿巴和扫罗就被圣灵提名差派，觉得自己既受圣灵差遣，就该马上开始工作，不必等候人的命令。为何不在伦敦的犹太人中间做工呢？于是他开始散发单张，印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欢迎寻求主的人来寓所个人谈道。他则往他们集会场所去找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内读经给50几个犹太孩童听。他并且在主日学内担任教职，为了这些侍奉，他受了很多小的试炼和逼迫，蒙召为基督的名忍受羞辱。1829年7月是穆勒一生中最关键性的一个月份。当穆勒到90岁时，对一般教师和工人们回顾他的一生时这样说道：我是在1825年11月间得救的，但是一直到4年以后，1829年7月里才完全顺服。那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娱乐的心也没有了。神，唯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谢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极其快乐的人。这倾向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啊， 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做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那件没有顾到神的心呢？我从前只读一点点圣经，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籍，但是自从我完全顺服之后，神的话对于我变成了说不尽的福乐。我能从心坎中喊出来说，神真可爱极了。弟兄们，你们不要自满自足，我真希望在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说，神真可爱极了。到了1829年12月12日，他得着更多的亮光，知道他与伦敦布道会一切的关系必须全部解除。他告诉我们，我能否与布道会维持正常的关系，这件事成了我的严重问题。我的主要理由乃是，如果我受布道会的差遣，我大概必被差遣赴欧洲大陆工作。然而我的健康不适于东欧国家的气候，即使我往欧洲大陆，我的用处也受到限制，因为我未经封立，不能自由做工。可是我又觉得不能安心地伏在未曾得救的人下面接受封立。此外，我有其他原因反对与任何国教发生联系。当我现在着手将我所知道的英国国教并欧洲大陆上的国教与唯一的标准神的话语比较之时，我发现一切的国教，因为他们是国教，都是世界和教会的混淆，其中非但有种种原则引人偏离神的话语，而且普遍的妨碍圣经的实行。我另有一种良心上的意义，在我布道的工作上不该受人的差遣和驱使。照我看来，一个基督的仆人在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上应当受圣灵的引导，不受人的支配，因为基督的仆人只有一个主人。我深爱犹太人，我也能证明这个爱，然而我不能安心地说我能遵照布道会的指令把我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犹太人身上，因为照我来看，圣经的计划乃是凡到一个地方，我应当先找犹太人，特别在他们中间做工。但是万一他们拒绝福音，我就应当往所谓的基督徒中间去。我愈考虑这些，愈觉得应当把我心中的意念告诉布道会，否则我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了。
心隐约在作痛， 痛，想让你找一个很舒服的角落，想哭就到我怀里头。耶稣，舍不得你难过，因为你难过我也心好痛。耶稣，舍不得你心痛，
1830年春，穆勒受邀在坦姆斯以便以谢教堂做工，会有只有18人，他答应与他们同住一个时期，然而并不放弃他原来的意思，遵照主的引导游行各地。他们给他年俸55英镑，以后人数增加，薪金亦随之加增。四月间，他赴西姆斯讲道，有3位信主的姐妹在他面前谈论信徒的受浸，当然他们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他是受婴孩洗的，并不觉得需要重新受浸。他们就问他关乎这件事，他曾否好好查考神的话语。穆勒坦白承认，他未曾这样做过。其中有一位姐妹忠实地请求他说，那么我请求你从今以后不要再讲论这件事，直到你查考清楚。穆勒这样的人不会对这个请求生气，也不能拒绝这种挑战。他太过诚实和敏感，焉能轻易放松这件事。况且他当时所传的特别着重回到圣经的见证里去，他坚持所有的讲台和基督徒的行为必须经过唯一的考证，就是神的话。他决意查考这个题目，直到他找到最后的满意的而且合乎圣经的答案。他考察的方法十分简单，却又非常彻底并认真。他先求神借着圣灵开启他的心眼，光照他的心思，使他能够接受话语的见证。随后他开始有系统的从头至尾仔细研究新约。他尽量放下一切的成见和意见，祈求神释放他脱离所有人的遗传普遍的习俗和教会的裁可，尤其脱离那更诡诈的拦阻，就是个人的骄傲。他宁愿悔改，不愿因循。他采取这句格言，不要坚持，只要真实。查考的结果，他得到一个结论，相信只有信徒才可受洗，只有受浸才是合适。有2段圣经特别显著，即《使徒行传》8:36-38和《罗马书》6:3-5。信念要求行动，在他里面没有妥协这件事，因此他很快地受了浸。他见证说，没有一个真的主内朋友因他受浸而反对他，反而几乎所有的朋友后来都受了浸。穆勒发觉，向信徒传讲信息时最有益的就是解释圣经。穆勒认为有2种方法解释圣经，一种方法是把经文的每一小节都细细分析，一种是只讲经文的大纲，使听的人领略经文的主旨和关键之点。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
惜，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千里等。